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早！再一次何等的高兴快乐，我们有中的喜乐，能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低头祷告，求神祝福这段时间，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充充满满的得着，好吧？主，我们在您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夫妇敬拜你，在这高歌歌颂你。主，愿你在我们生命里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主。这时候我们安静在您面前，主，求你的话语在这渗透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灵里面，教导我们，医治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再次得着你今天早上要我们所得着的。愿你的话永远立定在天，愿你的话永远坚固在我们的心中。愿你改变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成为主你的儿女，而更有你给我们的盼望。愿主你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阿们。罗马书是我一直很喜欢的书，我知道我们一直在读罗马书。罗马书有第一章到十一章的时候呢，是讲的很多理念上的，关于我们的神学非常重要。保罗虽然从来没有去过罗马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也不是他建造的教会，但是他很注重在这个基础上，这 神学基础上很稳固的要这个教会知道这个神学的基础，这个圣我们向神。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很宝贵很宝贵的信息。由十二章开始的时候呢，由理念就变到实际的生活。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开始，所以十二章一直到十六章所有的讲的都是生活上的东西。所以我们有了理念没有用，我们的理念如果不活出来，如果我们在生命上不表现出来，我们所有的理念等于零，等于没有作用。所以在罗马书我们在继续读的时候，就有十二章开始之后，如果当身体线上当作活祭之后，我们更加的十三章讲到我们跟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这一方面。到十四章的时候开始讲到我们跟我们在生活上在社会里面怎么应该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行事为人。这个思维一直延续到十五章，讲到如何我们在一个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他的属于他的人，怎么样能够活，怎么能够活出罗马书第一章跟十一章所讲到的那些的真理。所以今天在这里的时候，再一次在这一段的里面呢，我们只有十三节，我们所思想的呢是有两个主要的。因为今天我们是效法基督，我们所有今天所思想的是我们做的，不是我们想出来的，而是我们所做是耶稣基督做过的。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是跟随他的，所以我们看着他所做的，我们跟着他做。所以这一段如果可以的，我们把这一段，今天我把这段经文分成两段，有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第七节到十三节。第一个，在第一前面那一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如何效法基督能够做义人的事，有对人有意义的事。然后在七节到十三节讲了如何荣耀我们的神。在这段经文中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不再重复读，但是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字我特别愿意提出来的。第一个是担待但也是当当 carry 怎么样来都怎么来负起，讲的益处，我们所做的事情要对有些人益处，这个字怎么着。第三个字是建立，在你们圣经里面，如果你们有这个不是电子圣经，如果你们有手纸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呢，建立德行，那个德行后面呢，下面有点点点点点点小字的点大家知不知道那点点的下面的点是什么意思原文没有这个字，对，是加上补上，让我们更能理解到底建立什么。但是呢，其实呢，后面那个虽然点点点点点，意思就是说，其实所建立的可能蛮广泛的，但是呢，可能我们主重是住在德行方面。好了，所以我就聚重在这三个点上面，跟大家思想到怎么样能够得益人。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基督的榜样给我们看到呢，有四个方面让我们看到基督的如何是服侍人。基督来的时候，基督他的理念一定的理念来，他是人子来是为要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耶稣基督他来的最基本的思维，也是他一向的目标。所以他生命里面他的各方面给我们有榜样，看他如何来的服侍人，如何来得益人。所以第一我们看到罪孽，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以赛亚书所说的，他如果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是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但是我们明白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偏行己路， 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追到他身上。其实耶稣基督他不是因为他做错了受罚，乃是他在一次把我们的罪全部扛在他身上，然后是为了神再一次能够啊把这个罪的这个诅咒能够除掉。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十一节当他必看见自己的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为认识我的义仆而得称为义，并且担当了他们的罪孽。这里讲到如何基督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他再一次担当了，把所有的罪担当在身上，让他成为被诅咒的，让他作为被牺牲的，而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拯救，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同样的，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也说过我们做神的门徒的，我们也要担当啊一些罪的代价。我们在我们罪在罪的代价的时候，大家在前一个时候啊，二月十四号的时候，大家知道美国在佛罗里达州的那个学校枪杀的事件，无缘无故的，完全无辜的十七个人丧失生命，这是一个极痛苦的事情，这是极困难的事情，这是一个罪所产生的代价。今天呢，在我们这社会里面有很多这种情况，而我们要担当，我们可能完全没有任何预备的就要担当。这些父母们中间有一个叫做 Peter Wang 是中间一个孩子，一个好有前途的孩子，一个好愿意为社区服务的孩子，无缘无故的就是被冤枉再次杀死，这些都是罪的痛苦，罪的代价，我们基督徒需要担当。所以在前两天我又听了一个本地的新闻，在四十一街跟 Oak Ridge 那个地方有一个医生，他好好的就在他的油站出来的时候，他都没有做什么，被另外一个车子，他那种高档的次的车子一撞，那个车子开得很快很快，那个年轻人开得很快很快，一撞把他撞死了，100多公里的车速撞死了。然后法院判了这个孩子没罪，然后释放。罪在我们周围社会里面都有，我们有时候要担当。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很不平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耶稣基督同样担当我们的罪。我们要明白怎么叫担当，当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我们是否只是苦读，我们只是想报仇，还是我们有不同的心态去担当这个。我们中间也有很多有疾病，我们的主耶稣也同样的让他所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到医治。同样的，他在为我们所受给我们的榜样是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一些的难处，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担当过。我们做他的门徒的，我们要学习如何去，我们效法他的时候不是一句话讲的那么好听，我们效法他的时候我们要面对这一些的，我们需要担当。就像耶稣基督他走遍加利利，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病症。耶稣他医治，在圣经里面记载他医治病人的这个篇幅多过他讲道的篇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如果我写一本书的话，我一定是我把讲道的全部讲进去，但是我没什么医治的。耶稣就完全不同，他有多少的医治在他的信息里面。所以这里圣经所写的这个从前圣经所写的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为圣经所生的忍耐安慰可以得到盼望。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心是如何的为的穷苦，为的病痛的那个血漏的女人，没有人在医了14年没有办法医好的一个女人，多痛苦！不但是钱花尽了，不但是身体没有健康，被人者唾弃，因为一个这种病的人，没有人愿意碰他，没有人愿意理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耶稣怜悯他，耶稣的能力，当这个女的一碰到他的衣衰的时候，就出去医治他。瞎眼的看不到的，耶稣医治他，怜悯他，知道他需要。耶稣在 Bethesda 看到那一个不能走路的瘫痪的，耶稣医治他。在外邦人的时候，在外邦的地区，神耶稣一样医治。 看到耶稣他的心是各方面各方面他的心是一致。这是我们，当然我们中间有些做医生的做护士的啊，做专业的，是我们可以用着我们的训练来到医治人。但是我想我们所医治人的不限制于是在专业的医治，我们向人做说鼓励的话，我们建造人都是医治，我们不需要用药物，我们不需要用什么 treatment， 但是我们可以对人有一个爱，我们的用我们的心来到医治。这个在世界上有太多的方法我们可以医治人，我们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病痛不单只是吃药或者开刀能够解决的，而我们面对这个我们怎么担当，我们做门徒怎么样担当，我们是否我们能够站在我们那边去做什么，我没办法做什么东西。所以呢，我在机场的时候有一只狗，这只狗每一个礼拜每一天都有两只狗在机场，这个狗的目的是安慰人的，这个狗的目的就是给人家摸摸的，这个狗的目的在机场就是解除人家一些在机场的时候他们所碰到的一些紧张的情况。你不要以为各个到机场都是去旅行的，绝大多数人在机场不是去旅行的，很多人在机场的时候是相当痛苦的，有时候是家人过世，有时候是家人发生问题。多数在机场的人不要以为搭飞机的都是去玩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带这个狗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些人在人的背你看不出来他的面，你看到他就是一种苦很痛苦的表情啊，但是你不知道，你也不愿意，不知道怎么样的。但是这一只狗能所做的事我们做不了。当我们在牵狗的时候，有时我现在有的抱着它哭，它不会抱着我们哭，它就叫它，因为这个狗给它带来的一种是一种医治，它觉得安全啊。它抱了我哭，反正嘛你的问题大了，它抱着狗哭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就是医治，你知道吗？有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的医治的方法，其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很多方面的医治。我们看到一个啊，心情很低落，面部很多愁容的，我们说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我可以怎么样支持你，我怎么可以帮助你，也是医治。所以主耶稣要我们所面对的这各方面的医治，不单只是在药物上的医治，不单只是在手术上的医治，这些都重要，而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担当别人医治，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式。跟着这一段里讲到羞辱，耶稣说，他说辱骂你们的辱骂呢都落在我身上，诗篇69篇第九节。耶稣经常被人辱骂，经常被人糟蹋啊，就算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有人这样说，那经过的人对着他骂他辱骂他说，你这车毁圣殿三日的人见这样起来吗？圣经充满了字句讲到耶稣基督受到辱骂，没有一句好话给这个耶稣的。但是路加福音第6章28节，诅咒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们祷告。主耶稣，你要效法我吗？你要做我的门徒吗？你要做我的儿女吗？这是你要做的。我记得我们以前在那一街的时候，我们在那一街，大家都知道那一街是大街上面，有时候我们在那一街教会出来了，我们出来的时候啊，有些人他们开车过把车窗子摇下来大声骂我们，没有什么原因，没有什么理由，无缘无故的就是骂一些脏话，无缘无故。你会说怎么你，我也没有惹你，我也没有怎么，我就在走在路上。神说如果是诅咒你的，你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你要为了祷告。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如何担当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如何神我们的主耶稣被戏弄，如何的被各样的苦刑讥笑他， 就攻击犹太的王啊，用手掌打他，耶稣不还口，耶稣不还手，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就站在十字架上，有人说他救了别人，他如果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讥笑他，讽刺他，在各方面主耶稣都忍耐，不单只忍耐，神祝福他们，主耶稣一样的愿意拯救他们。主耶稣没有派天上的天使天君下来用火烧死他们，主耶稣只是默默的忍受，因为这是主耶稣要他所做的，这是他所要担当的。更重要的最后是面对死亡，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为众人死，叫那些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主再一次经历这个死亡，战胜这个死亡，让我们知道死亡不是结束，死亡不是一了百了，死亡只是一个过渡，而让我们明白有一个复活，我们都有一个复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他曾经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做他的门徒的，我们做他的儿女的，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已经经过这些，他要我们看到，要我们知道，要我们明白我们对于死亡的看着是什么样。所以主耶稣，所以在哥林多前书说，是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你不能再控制我，你不能再威胁我，使你对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功效，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我知道这个死会过去，我会胜过，因为我们主耶稣会复活。所以在一次主耶稣在拿撒路的丧礼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一段我不仔细读，但是我们几乎每一次丧礼的时候都读，是如何的要彼此的勉励，用这句话说要我们记得我们不会是睡了，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都要起来，而在我们之前睡的人，他们要先复活，然后跟着我们复活，在空中与神相见。这是个何等鼓励的话，但是也是个真实的话，这是我们的真理。如果我们真正相信这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所要面对的。所以我喜欢葛培里，他死之前他写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人家告诉你我死了，你千万别信，我只是改变我的地址，我的地址在天上。所以这一个影响我们整个人对于整个生命，对于死亡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而我们要担当那些在我们周围特别经过这一个路程上的，如何的勉励他们，如何的让他安慰他们，如何带领他们思想这方面。教你说上前两礼拜我参加他的安息礼拜，教你说我认识他很久，只要我还不在教会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他，因为他帮我做一些保险的工作，所以我认识他。江尼苏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是一个我很佩服的一个做生意的，但是他也是一个很爱主的，相当爱主的一个弟兄。我讲中间你们认识他可能多过我认识他，因为你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在他的丧礼里面我们这次能够看到是一个见证，见证他的生命如何在主里面，如何是那么样的能够使人能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到殡仪馆就结束了，其实我们的生命只是刚刚开始，我们所要面，我们将要改变的，将要转换的是那不朽坏的。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要帮助人去理解，帮助人去带领，去感受到是这死亡不是可怕的，可怕的是永远与神隔绝是最可怕的，而不是死亡。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如何的来的担当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人经过这个的时候，我们如何帮他们担当，如何带领他们，勉励他们。然后讲的益处， 不单只是我们担当我们在周围的人里面，我们做学习基督的效法基督，我们要担当这些的难处，但是我们在中间也要有一些的我们所做的事情要对有我们周围有益处。啊，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很想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很仔细的想我们怎么样来的使得我们周围的人得益处。所以第一个在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得平安，因为主耶稣说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忧忧愁也不要担心。主耶稣说我将这个平安这个小龙留给你们，你们有这个小龙，这个小龙跟世界上的小龙是不同的，虽然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你们可以安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在以赛亚书53:5，乃是他为我们的罪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所以这个平安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样东西。平安，我以前我讲过，平安绝对不是 peace 那么简单。虽然我们有时候翻译的时候，这一个字我们只能翻是 peace，但是平安这小弄这个字的意思极大深远，我们只要看 Strong's Concordance 里面讲到这个 peace 这个小弄这一个字里面的意义有多少。所以当人家讲 peace 的时候，当人家讲这个小弄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想只是一个简单的字平安，这个字里面包罗万象，里面的意义是不得了的意思。这个意思包括全体，包括完整，包括健康，那平安，包括安康、安全、美好、宁静、丰盛、美好、充富足、安宁、和谐、无躁、无错，这一个字包括那么多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你明白为什么犹太人见到你面的人说小龙，不是 say hello， 不是 hello 那么简单，不是一个 hello 那么简单。他叫小龙的意思，他把这一些的祝福，这一些的他的神给的愿望，全部都愿意归到你身上。所以小龙这一个字是一个太丰盛的字了。所以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不是说你今天出门不会有事，不是，你的整个人生里面充满了神所给的丰盛，所给的一切的安康，一切的完整，一切的完美。这个字实在是太丰富的。我记得我们的以前的我的教会的牧师 Ross Hastings 现在是瑞珍的 professor， 他写了一本书，单单讲到小龙这一个字，如何在写了一本书里面呢？我都没看完那本书，那本书里讲小龙里面的那种的丰盛，那个字里面所含义之广。而我们如果就用两个字平安这两个字的话呢，好像没有这个意思。所以要世人得平安的时候，当我们所想到的，我们想到不是单单只是没事发生就叫平安，不是，乃是一种的完整，乃是一种的全体，乃是一种的丰盛，实在太丰盛，我都没办法解释那种的丰盛，你只能亲自体会那种的丰盛，你只能要理解在你神的爱中体会到那种的丰盛。得释放，不单只是得平安，我们得释放。所以主耶稣在他的开始他的工作的时候，他已经讲过，这用的是以赛亚书61:1，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被告被掳的得释放，从囚里出监牢。所以耶稣来做的其中一个工作是所有被捆绑的耶稣能够松绑，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跟耶稣学习怎么样帮人松绑。罗马书6:22说如今从罪的里面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结局就是永生。我们在罪里面，我们离开罪的时候，当我们劝一个人，当我们离开，当我们劝他信主的时候，当我们他离开罪的时候，他就松了那个捆绑，他不再做罪的奴仆，还是在结出盈溢的果子。加拉太书5:1耶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站立的稳，不要被奴这个奴仆罪的被罪奴仆的这个恶来辖制。 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你看他 在工作里面，他有释放的被魔鬼所 捆绑的，他释放。但是多过魔鬼捆绑的也需要释放。撒该他不是被魔鬼捆绑，他是被钱财捆绑。撒该的生命里面就是要赚钱，骗人也好，怎么样欺诈也好，想尽办法赚钱。直到他遇到耶稣的时候，耶稣松了他的绑，他又把这一半的给他穷人，其他以前划榨过他的全部还四倍，一夜之间变成穷人。但不在乎，因为他知道他的最重要生命里面不是钱财。所以我们要被释放的时候，不单只是魔鬼释放，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太多，我们的喜好，我们的各方面很多东西在捆绑我们。就像我们的 iPhone， 我们的 iPad 有时候也是我们的捆绑。你们现在没有那个课程吗？现在不是要参加那个些要解读啊，这个怎么样去解放你们的孩子，大概学校里面也有这个课程，怎么样你一天到晚要拿着这个 iPad 不能放下来。很多的事都需要释放，愿神帮助我们，好像耶稣一样的丰盛，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为了人的好处，为了我们周围人的益处，我们要他们理解，耶稣给我们生命是一个极丰盛的生命。所以，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我们主耶稣，他拥有一切所有的丰盛。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却为了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而可以成为富足。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十到十一节，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有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行事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的主使感谢归于神。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丰盛不是只是在金钱上面，可能金钱并不是那么 特别重要，一个富足，一个丰满，一种的满足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能够有一种何等丰盛的感觉。这种的丰盛的感觉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能够得到。所以我们再一次用神的丰盛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如何有丰盛。我想到是主耶稣如何喂饱那五千人，如何的看到这一群的人都需要食物，但是不单只是肉体上的食物，他们灵里面需要，他们的魂里面的需要，如何喂饱他们。所以主耶稣叫他的门徒，你们喂饱他们。当然如果是最后我们看到那个故事里面，是借着耶稣的力量，如何门徒将主耶稣的饼跟鱼如果分开，是每个人都能饱足。我们今天做的工作也是一样，我们做的工作不是我们的饼，不是我们的鱼，但是耶稣给我们的饼给我们的鱼的时候，我们就分开，愿意其他人得到饱足。不单只是物质上面，而是在各方面我们给他们的饱足。一个最有钱的人，很多时候其实是最贫乏的人，他们在其他地方贫乏，虽然是财务上他们有了，但心灵里面很空虚。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饥渴有很多方面，我们的饥饿有很多种，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使到别人得益处，来到生命里面带耶稣基督丰盛给他们。第三方面我们看的是建立德行，或者是建立。所以我们做的工作呢是建立，主耶稣做的第一个工作是让我们跟神和好，建立一个美好跟神的关系，这是第一件事，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在罗马书第五章十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他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 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生而得救。所以我们跟神建立这个和好的关系的时候，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有了这个和好的关系之后，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跟神和好，我们才能得到这股力量。然后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说，我们不单只得到这个和好的关系，我们要告诉人家这个和好的关系。我们的工作不是把这些关系留在我们自己，而是告诉别人，我们你可以跟神和好，我们很愿意你跟神和好，借着主耶稣基督和好。因为我们的和好的时候，不单只是和好，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宝贵的，这是难难可贵的。所以我们所建立的是一个关系。所以有很多人，我很多时候就这么讲，我说信耶稣是一个建立一个关系。信耶稣不是相信一个理念，不是相信一个理论，不是相信一种思维，不是。信耶稣是建立一个关系。如果你要说今天要信耶稣的话，你是跟耶稣基督再次成为一个关系，你跟我们的父神是成为父子的关系，父女的关系。在第二方面，我们要说建立的是爱的国度。因为在我们知道我们所建立的不是一个世界上的国度，而是爱的国度。因为以弗所书讲到，我们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所做的是建造的工作，我们建造身体，不管是在教会里面，不管是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我们都是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讲到，我们靠着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功能彼此相助，便叫基督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建立这个爱的国度的时候，是我们彼此的连接，彼此的相配合。所以约翰福音你们十三章三十五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彼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怎么样人家知道我们是神的门徒呢？不是因为我们去 RCAC 聚会，不是因为我们带个牌子，我有这个徽章，这里有个十字架，说是我是神的门徒。我们是神的门徒，因为人家觉得你有神的爱，是神的爱在你身上表现出来，你是神的门徒。不是你能背多少圣经，不是你能够做多少书，不是你能做这些东西，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圣经也讲到，你如果有爱的话，如果你在感觉到你是有神的爱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是神的门徒。我就是神的门徒，所以这是最宝贵的。所以你会看到在建造方面，如何耶稣见到彼得，如何让彼得在水上走的时候，是他生命里面的高潮。从来没有人可以在水上走，耶稣说你来水上走。但是由那个时之后，彼得多次的跌倒，多次在神面前失落了，三次不认主，他最爱的门徒三次不认主。主复活之后，他去钓鱼了，我不做传道了，我去钓鱼去。主耶稣再一次请他再次回来，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一次一次的建造。主耶稣不单是建造彼得，建造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都有跌倒的时候，我们都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主绝对不是打落水狗，总是不离不弃的神使继续不断在我们生命里面建造我们。我们讨他的地方，神再一次建造，再一次巩固，再次让我们再一次站起来。所以彼得很理解这个神对他的恩惠，所以在初期教会里面，他如何可以巩固其他的圣徒，如何能够带领教会向前走，因为他明白什么叫建造，因为他自己被建造，被神所建造。另外一方面讲到典范，一个典范的德行，就刚刚所建造这个德行是非常重要。因为马太福音讲到，你们的光也当照到人前，好叫他们看见你们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好的行为，在众人面前看到人家知道，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不能第一个做犯规的事，我们不能够做不好不应当做的事，人家说这个基督徒怎么样这样子，人家做人家这个犯法你也犯法，人家这个叫小便宜你也占小便宜，人家逃税你也逃税。 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啊，你们在外邦人中应该品行端正，叫天天毁谤你们作恶的，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被鉴察的日子里归荣耀给神。我们周围的朋友还在追求的，还在追求认识神的，不认识主的，他们都在望着你跟我。他们嘴里不讲，但是他们心里完全明白，你跟别人没分别。当你离开了这个门，到了外面的时候，跟其他人没分别。你在你的家中，你在你的工作上，你在各方面跟人家没变，人欺你也欺，人家骗你也骗，人家贪你也贪，怎么可能能够荣耀神呢？所以在神的教会里面，当他选择执事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有个好名声的。而且在彼得前提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在教会里面，如果所有要有教会中能够负责任的，都必须在外面有好名声，这么重要。因为你所代表的是如何你能荣耀神，所以一个很典范的，很正规的，如果你的行为跟我的行为没有那样子的话，我们怎么可以说我们能够建造？我没办法建造。中间很多人都认识林思琪，在我心目中，我所认识的，这是我们的以前的省督，是一个非常我敬佩的人。他有香港来这里的时候，几乎他虽然他家里有钱，但是他没有带家里的钱来，他完全白手起家。但是他做的生意由小做起，开始做建筑业。建筑业你知道什么？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做建筑业，我希望这句话不会伤害中间。有建筑业，中间有很多机会都可以贪，都可以骗。林思琪没有，所以他在建筑业虽然他慢慢开始，但是很多人信任他，因为知道他是一个肯信任的人。他是个基督徒，极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并不是他打的幌子，我是基督徒。人家所理解他的，他是一个信，绝对信得过的人。所以他的做的事情，他所建的这个建筑物，他所做的每一个投资，都是踏踏实实，一点不欺不骗。所以人家信任他，所以很多的其他人就信任他，所以他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发达。但是你知道吗？他发达之后，他不是说哎呀这些钱我留着，他都很多都捐出去。你在任何地方，你在 UBC 你会见到不少的，你看到 David Lane 公园，你看这些都是他捐出去的。不单止如此，他这不是做给人家看的，他的心里面有个理念。我记得他在我们飞沙人的时候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的心里有个理念，就是他希望他那个这个社会能够融在一起，他能够跟外中跟外啊，那个他虽然中国人，中跟外联合在一起，那种的和谐，那种的和快，所以他能够做什么？他尽量去做，为了得益人。他说省督的那么多年，他没有收过一分的薪金，他所有的薪水他全部捐出来，这是人民的钱，捐还给人民，他多得很啊。他没有觉得，我还说没有人嫌钱少的，他说我不需要这些钱，我全部捐出去。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认识林思琪的话，你就知道他这个人里面，他的生命里面就表现出一个人，他是如何容神益人的人。他生命里面所做的，表现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形象，我非常以他为荣幸。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在我们 BC 省唯一的华人的省都里面，在 BC 省所有的省都里面，最突出的是林思琪。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讲的话，给我们中国人自己先在后面拍一拍我们的背的话，这是我们中国人很值得骄傲的。一个基督徒活得出来他所信的，给人家看到他的工作不是为了自己越来越出名，不是为了自己越有钱，而是为了别人能够得到益处。好了，然后再转到另外一方面，讲到荣耀神。在下面七节到十三节讲到荣耀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样子，就在这一段里面，你会讲到几个字：我说、又说、又说、以赛亚又说。这几个说了这几个说，就是几次 来的表现出什么是荣耀神，怎么样荣耀神。所以第一件呢，你要的耶稣怎么样荣耀神，因为他教导我们怎么样彼此接纳荣耀神。耶稣自己的榜样是能够接纳。所以在这个我们这一段里面，如果看到在这个接纳中间，如果有万民都能相信他，主耶稣他在我们这个罗马书开始的说，耶稣是神是为神的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对，没错，耶稣也说他来的时候他主要的工作是在犹太人中间，但是他并没有不向非外邦人传福音，他并没有不医治外邦人，他并没有离弃外邦人。所以在这里叫，虽然他的工作只是他的目标对象是犹太人，但是他证实了他所应许列祖的话，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所以耶稣如何医好那个迦南的妇人，他的女儿，他说我来是要我来是要为了服侍犹太人不应该给这个饼给狗吃。这迦南的妇人说，对呀，但是这个桌上掉下的碎渣子我狗也能吃吧。耶稣说，你何等大的信心，你的女儿得了医治。主耶稣从来没有说我不理你，你是外邦人。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看到他的例子是如何，他虽然他的目标的主要的主题是犹太人，因为这是先后的问题，不是高低的问题，乃是先后的问题。他先是栽培在，但是他同样顾到外邦人，在紧绷的那个妇人，主耶稣花那么多时间跟他搞交谈，如何的他把这一个人联系在一起，彼此的接纳。在加拉太书我们都看到彼得需要学习，在彼得在这个这些外邦人就是雅各在耶路撒冷来之前，在加拉太的地方，彼得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没问题，大家嘻嘻哈哈，我们都是很能接纳。到了雅各由耶路撒冷来了，犹太人来了，喂，马上我就分开了，我不跟你们吃饭了，我跟这些犹太人吃饭了。保罗指证他，当面指证他，指证你真是，你没有理解到什么叫做接纳，你没有理解到，到有耶路撒冷来的时候，你马上就变成一个虚假的人，马上就离隔离了。所以这个接纳是很微妙的东西，我们有时候在心里面，我们有些人或者有些事情我不能接纳的时候呢，在表面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有时候事情会冒出来，在忽然之后我们会觉得，哎，怎么我会有这种思维的在里面冒出来。所以再一次加拉太讲到受割礼跟不受割礼都没有关系，我们都是新造的人，重要是新造的人。所以这个彼此接纳所以当主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进了之后有几个人希利尼人外邦人来问这个腓力，我们可不可以见你的先生，我们想看看耶稣。耶稣听了就何等的高兴，说人子的荣耀时候到了。主耶稣没有说，哎，我不见，我不听的，那是外邦人，没有，耶稣人何等的感谢，这是第一样。所以外邦人这种接纳，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之间的这种接纳，这种的隔阂要完全的接纳。第二方面呢，看到呢，不单只要一接纳，还一同欢乐，不单只是能够认为是我们是同一个肢体里面的，不是单只是觉得我们是兄弟姐妹，不然我们的我们还要彼此的欢乐。所以在这个中，这个结尾，这个就比较困难，因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要觉得是一种的喜乐。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五到六节，在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外邦人可以同样享受到这个救恩，如果接受主耶稣的话，是同样享受犹太人神给他们的救恩，神给他们的祝福。这个奥秘全世界没有人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是外邦人和基督在基督里面借着福音得以同得后嗣，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这是极大的奥秘，极大的喜乐。所以诗篇第98篇讲到大卫说，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面前显得公义，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他的要他地的四极都要看见神的救恩，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要更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这是神说，我喜欢我的民能够在一起，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希利人，不管是中国人，不管是印度人，不管是阿拉伯人，不管是日本人，在主里面都是一起的，还是要一起的欢喜欢乐。最后讲到万民要称颂，所以你会看到罗马书他讲到，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呢，是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广泛，而不是越来越缩小，不是越来越糟糕 小圈子，越来越小越小，而是越来越大。神的福音，神的恩典是越来越大，讲到万民。所以在罗马书15章11节说，万邦啊，你们当赞美他，万民啊，你们当颂赞他。这是神的心，神希望万族的万国的人万口称来赞美神，认识神。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万人得救。所以以赛亚接着以赛亚说的，将来有野西的根，就是那个受膏者，野西人就是要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讲到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仰望他。刚刚开始为我们读的宣召的经文中间，我也写了这段经文，因为我觉得启示录15章这段经文是太好的经文了。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你独有，唯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公义的作为已显出来，这是荣耀神的。所以我们在我们活着，我们效法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应该是越来越小，我们的心应该是越来越大，我们的心应该是越来越广，因为我们的神的心是那么广。我们的心不是说，哎呀，只有中国人就好，不是中国人啊，对不起，我不跟你讲福音了。你其实不，任何有机会，神给我们有机会，我们能够帮助人，我们能够使他们得益处，我们能够将神的爱给他们，不管是什么人种，我们的心要跟神一样那么大。神要我们所做的效法他的，不单只是说，哦，我的跟我皮肤颜色一样的我才这么做。我们的学习神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要知道荣耀神的时候是如何看到任何一种人在神里面，我们要接纳，我们要带领他来神面前。这是神的心。我们要讲荣耀神吗？我们的心要广，我们的眼光要广，我们绝对不能够限制在一个小圈圈里面。我大概也跟大家讲过，这一位 Herbert Reese 我很佩服的一个信徒，他不是牧师，他是信徒，他是犹太人，但是他信耶稣之后，他尊耶稣为主，他是 Messianic Jews， 所以但是他非常爱主耶稣，他对于圣经熟得不得了，他专心虔诚敬拜神，非常爱主爱神，但是他对于他的周围的人也非常的爱。他退休之后，你看他年纪很大的时候，他任何的礼拜一到礼拜五全部的不同地方做义工，不同的帮助一些残废的人，帮助一些特别需要的人，他的生命完全，他以前是 IBM 的一个 engineer， 他的生命里面流露出一种对人，就是感觉他是一种充满的爱，充满的使到别人得益处。他住在当巴，除了当巴那个地方本来很少中国人，后来越来越多中国人里面，我去到他们家里的时候，那一条街上很多中国人，他那个他之前他变成少数民族了，他那个他犹太人变少数民族，但是你知道吗？他那个街上那个中国人啊，对他熟得不了，每一个见到他就 grandpa， 每个人在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就叫 grandpa， 叫不出他名字就叫 grandpa。他说他欢迎所有的孩子来他那里，要到他家的，当然他的门永远是开放的，他不锁的。他这种的爱心，他这种是表现出真是一种容神益人的人，你知道吗？他的心有多大？他真是一个不得了的，他不单只是 不单只是在我的经验里面经历到他的这种的宽大，所有跟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心里宽大。所以我们在那时候，我们牧者在西区有个祷告会，我们每一个月有个祷告会，我们叫他做我们的牧师，他是 Pastor's Pastor， 他是我们的牧师，我们被他牧养。我们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永远用神的话语，如何他所看到的亮光，他所看到的得着跟我们分享，我们好大的得益。你知道吗？他不是单单讲理论，他生命里面他有多少多少的真实的例子，每天你们所关心的，他不是要人家知道，他不是要什么要夸耀什么东西，他只是在他生命里面充满着热力要去帮助四处的人。他太太啊，十几年前过世，过世之后他全部的 energy 是放出来如何帮助每一个在他位置的人。你只要见到他的周围的人如何的尊敬他爱他，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这是完全明白什么叫做效法基督的人。他的生命里面一方面荣耀神，因为他在任何事上人为的神摆他生命的第一。他说他的家他的房子是神的房子，他真是讲是神的房子，这个房子不是他的，任何人可以用他那年去，任何人可以用，在这用为了教会祷告会也好聚会啊，都可以用他的房子，任何人需要人可以在他那里过夜没关系，都可以，你要进来煮东西可以进来煮东西，你要做什么都可以。一个荣神益人的人是个效法基督的人，因为知道只有效法基督的人才会真正明白怎么样去荣耀神，怎么样把心能够扩大，能够说看到你所神所包容的神所看到的世界，你跟我可以看得到。只有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效法基督的人才知道我们多要帮助我们周围的人，要帮他们担当要担当的，要在他们面前能够得到有益处的帮助他们，如何在生命里面建造他们。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最后一节十三节是一个祝福的话，一个荣神益人的人他的生命是蒙神祝福的。我们一起读这一段这一句这一节好不好？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得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再读一次，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得着圣灵的能力大的盼望。主，我们再次感谢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深深踏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这一次效法你的榜样，学习做一个荣神益人的你的门徒你的儿女。愿你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